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美中韩朝关系将如何演变，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峰会都是谁来捧场。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韩国大选。韩国本星期总统大选，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朝鲜难民之子文在寅当选。文在寅被认为是韩国政界的亲华派，他在竞选期间主张恢复阳光政策，和朝鲜直接对话，反对部署萨德，主张韩国人学会对美国说不，并表示要在朝核问题上不光听命于大国，而要让韩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在朝鲜不断挑衅韩国安全，中国因为萨德打压韩国的情况下，韩国选民为何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文在寅执政是否会扭转前任朴槿惠的远中亲美政策？对于解决朝核问题将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我们还是从文在寅这个人的个人的资历和政见来谈起啊。那么王康先生，请您来跟我们首先谈一下，你觉得文在寅这个人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
文在寅这个新的韩国总统啊，他实际上是韩国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一个产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朝鲜这个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藩属国，但是到了20世纪初叶，他成了日本帝国的一个被并入的，就是1910年，这个朝鲜的这个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开始强烈的表达出来。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09年，这个安重根，韩国的民主主义者刺杀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而且这个安重根呢，公布在法庭上公布了伊藤博文15条罪状，条条都是死罪。他说他是代表有4000年文明古国的朝鲜来处决这个伊藤博文，然后这个侥幸下之前，他高呼韩国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二战之后，朝鲜一分为二，但是呢，不管是这个右翼的军事强人国家李承晚也好，朴正熙也好，这个全德焕也好，还是后来的所谓的民主的政党轮选的这些卢泰愚啊、金永三啊、金大中啊，这个等等，他一直到李明博和这个朴槿惠对朝鲜的阳光政策也好、调整政策也好，都要完成3项这个大韩民国的这个基本的任务。第一就是维持大韩民国的基本的稳定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第二就是防止北韩的这个军事入侵。第三就是在合适的情况下面实现半岛的统一。这个新的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当选，我觉得他的不管他是右派左派，他的个人资历怎么样，他要完成的或者要实现的仍然不超过这三个的大韩民国的历史性的目标之内。
好的，听听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文在寅的个人资历和政见里面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
我认为文在寅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一错到底，第二个是事有为敌。所谓一错到底是说，文在寅的以前他所属于的这个韩国的左派曾经有过2届总统，就是金大中和这个以及那个原来这个文在寅的老板卢武铉，而这两任左派总统都是推行了同一种阳光政策。阳光政策的实质其实是对北朝鲜的独裁政权的磕头政策，用西方的话概念叫做绥靖政策，就是花钱买安定。那么结果是纵容了北朝鲜肆意的发展核武器，导致了今天的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危机。本来文在寅已经承认前面两任的这个左派总统的阳光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现在一上任又一意孤行的还想再推进阳光政策2.0版，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一错再错，甚至他会坚持错到底。第二个，一事有为敌，就是说文在寅一再强调要对美国说不，那么他有一个亲信 竞选顾问叫做金元雄，这个月九号在接受北京官网多维网的采访时说得非更加露骨。金元雄说，美国不是韩国的友邦，只有那些坚持结束南北分裂的国家才是韩国的友邦。那么现在谁还在喊结束南北分裂啊？要实现半岛统一，除了韩国本身以外，剩下一个就唯一的是北朝鲜。所以他这个话的潜台词是北朝鲜是他的友邦，敌人是他的友邦，美国不是。
好的，好，听听纽约的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文在寅当选这个韩国总统哈，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的父母是南逃的难民，朝鲜的难民，但是他本人生长在出生在和生长在韩国。他提出的这个要继承金大中和陆武铉的阳光政策，那么他这一个想法呢，他还有一个私人的愿望，他是当南北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候，他希望他拉住他母亲的手回到故乡去看一看。我想他和他的母亲有可能回到故乡去看一看，但绝不是在统一后的，很可能不是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而很可能是在他大量的向北朝鲜金正恩政权进贡之后换取的一次北上之旅，然后去看看他的故乡，就像当年的金大中和陆武铉一样，给了这个金正日政权大量的输血，换取了北上之旅。而北上之旅看上去是和平之旅，金大中因此获得所谓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给外界的印象却是这个叫做向独裁政权致敬和朝贡之旅。而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之后，朝鲜半岛不仅没有获得和平，而就在这个阳光政策期间，朝鲜实现了首次核试爆，震惊世界。那这个事件就标志着当时阳光政策的失败。今天文在寅把这个政策再捡起来，只不过是重蹈覆辙而已。
好的，高文清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文在寅呢，他的最大的特点呢，他是一个鸽派人物。那么呢，他呢是比较有强烈的这个民族情结，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朝鲜情结。因为的话呢，他呢是这个当年这个朝鲜战争中呢，他是逃亡到韩国去的朝鲜难民的儿子，而且呢，因此呢，他在这个跟这个朝鲜的这种，刚才小农已经分析到，他跟朝鲜的很多这个情感上有剪不断的这么种关系，因此呢，他是金大中和卢武铉的这个传人，这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对此呢，对文在寅这人的话呢，还可以给予更多一点的理解，因为这是跟他的经历有关。那个嘛，可以说呢，这个文在寅他的身上呢，浓缩着啊，这个朝鲜或者是可以说是韩国吧，韩国一部这个动荡的这个现代史，在他身上浓缩这个。他首先他是朝鲜难民的儿子，而且在贫穷的环境中这个长大，然后的话呢，他又是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积极分子，反抗朴正熙的这个独裁专制，参与这个公民抗争运动，那么在从政前呢又是人权律师，所有这一切的话呢都是决定了他呢，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比较关注，比较能够体察朝鲜民众的这个疾苦，同时呢又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结在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必须要指出，他有带有明显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带有明显的左派右之症。
好的，我们知道，想从这个朝鲜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就是朝鲜呢，它是一再的挑衅韩国的安全。那么中国呢，也因为萨德对韩国采取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惩罚措施，按理说这些都应该给韩国人留下很不好的观感。但是韩国的选民还是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比较友善、比较亲和的一个总统。那么，王康健，你怎么看朝鲜选民的这种心态？
恐怕在普遍的韩国的这个选民乃至一般的民众心里面呢，就是北韩的威胁啊，已经三代人了，包括入侵的威胁，这个狼来了始终没有变过现实。而由川普现在主导的所谓这个对朝鲜的前段时间的这个强硬的政策，包括军事解决的这个东西，在朝鲜人看起来恐怕就会导致战争。而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出现的问题。刚才我非常同意这个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个文在寅总统，恐怕是就是朝鲜的韩国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民族主义者， 一个民族主义的总统，他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他的这个情绪是根于朝鲜的苦难的动荡的这个韩国的这个现代史。那么美国的这个对朝鲜的政策，美国毕竟是个太平洋彼岸的国家，而文在寅包括他的选民，他们心里面解决朝鲜民族、韩国的未来的问题，半岛的统一也好、复兴也好等等，都是韩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一切外来力量如果有助于这个前景，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是相反的，在韩国民族主义的看来，就是应该反对的。我觉得是出现了这种反美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的，也可以说是有点自私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对于文在寅当选。
我首先要说呢，就是实际上这次韩国这个投票率虽然比较高，但是占全部选民当中只有40%左右是投票支持了文在寅。那么但是在这个投票者当中，这个文在寅当选了。韩国的这部分选民之所以支持这个左派的政府对朝鲜实行磕头政策，我想一个主要原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害怕打仗，希望太平日子过一有这个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习惯了歌舞升平，有一种苟且偷安的心态。这种心态历史上并不是罕见，中国有南宋心态，二战前夕法国和英国和法国都有过慕尼黑协定形态，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朝鲜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其实是一种鸵鸟行为，就是与其抬头看着他北朝鲜的核武器威胁，还不如低头假装没看见，我埋头过小日子。所以现在文在寅提出来要增加80万个公务员就业机会，朝鲜青年们一片欢呼。但是你说提出来北韩有威胁大家要参军打仗，没人响应。
对，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从中国这方面来看一看。我们知道文在寅呢被认为是韩国政客当中的这个亲华派哈，那么他当选以后，习近平昨天致电祝贺，并表示呢他跟文在寅说，他说我一直在以很大的兴趣来观察你，而且说对文在寅的这个观点和思想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你认为由此看来，这个因为萨德而闹得不欢的这个中韩关系是否可能出现回暖？您的看法是什么？
事情恰恰相反。表面上中国对萨德不满，其实反韩风潮已经过去了。对习近平政府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萨德问题，而是金正恩。因为习近平已经得罪金正恩得罪的够多了，习近平跟川普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要彻底解决朝核问题。这个时候文在寅出现了，来得很不是时候，说让中国政府非常的尴尬。文在寅一方面要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但另一方面自己要奉行阳光政策，等于让中国去当恶人唱黑脸，自己来这个唱白脸当好人，这是一个给中国的压力。另一个来说，就是说这个文在寅的这个新政策可能导致朝鲜问题啊，朝核问题拖下去，而且这个拖下去危害更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我刚才的一个问题我还得补充一下，主持人提出说他的当选，说韩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他当选，是不是因为这个朝鲜？这次韩国的大选不是国外因素决定的，是国内因素决定的，不是因为韩国民众决定要对朝鲜或者中国缓和，而是因为韩国国内的政治钟摆效应，保守派跟自由派本来就有个定期的钟摆，加上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卷入重大腐败案，是首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守派无法推出跟文在寅相抗衡的人选，保守派无法取得新任总统选举的胜利。说文在寅的胜利是国内政治，主要是国内政治决定的，他的当选是一个运气，可以说运气。就像本周还有一个法国总统的当选，马克龙也是左派，他说是中间派。马克龙的当选也首要是运气，在所有的因素中，他的第一轮得票只有24%，跟勒庞差不多21%。第二轮得票并不是因为有人支持他，而是因为别人反对勒庞，就把票投给他。别人都说投票不高兴，但是没办法，为了反对勒庞，所以。而且我要说的是，文在寅跟马克龙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出生在民主国家的左派人物，他们以为他们的很多元化的观点，他们这种多元化已经可以包容暴君和独裁者，但是他们从来不体会那些独裁国家人民的苦难和压迫，他们从来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们在包容独裁者和集权政权的时候，使让那些国家的民众更加受苦。说这两个政治人物的特点都是在一起。我回头来说，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不是高兴，而是充满了忧心，那就是对朝鲜半岛最新的变数。 文在寅的当选投下个变数，就是金正恩有可能逃过一劫，起死回生。
嗯，好的，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对于这个中国和韩国关系的这个评论哈。我们知道，在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恶化以后，那么中国自己有一些反思，包括一些历史学家都说呢，其实中国应该把韩国视为友邦，而不是朝鲜。那么这些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里面也有争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文在寅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友善的这个候选人当选，那么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和韩国的关系？
当然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呢，刚才破空的是我觉得他讲了一面，实际上呢，文在寅这个成为这个韩国的新领导人呢，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他是这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首先回溯，先来看一看文在寅为什么会当选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得力于国内这个政策，那么换句话说，就具体的说，是韩国的经济停滞和这个朴槿惠政府的腐败这两个问题呢，帮了文在寅的大忙。
嗯，
而且呢，即便在这么一种那个就是国内以国内为主的诉求下呢，他仅仅是得了40%的这个选票，所以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嗯，
哎。而且呢，他的党在国会呢也没有占据这个控制这么一个地位。
对，
因此呢，我觉得呢，他的话呢，仅仅是他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呢是有限的。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朝鲜问题或者朝核问题的这根子呢，是一个朝鲜问题的根子是这个冷战的这个产物。那么现在当年这个参与这个韩战的美国、中国、俄国这几大国依然存在，这个大的格局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呢，这个文在寅呢不仅受到国内的牵制，你比如说他要想这个拆除这个萨德系统，他必须要这个说服60%的韩国民众能够同意他，而他现在力量是不够的。
嗯，
再有在国际大格局上，他受制于国际格局的那个压力，所以我觉得话呢，这个文在寅当选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话呢，一些官方媒体呢在那炒作，就所谓这个韩国将来会这个援美亲中，我觉得那是一厢情愿。
嗯，
因为的话呢，对于韩国来说，最基本的威胁还是来自那个北面，而中国现在虽然跟金正恩闹得非常不愉快，但是仍然实质上是他的最大的那个盟国，而那如果的话呢，这个朝核问题呢，如果这个金正恩呢，他不可能放弃朝核问题，因为这是他的命根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中韩的话呢，这种关系呢，只能有这个某一些调整，但是不会再和好如初。
嗯，好的。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这个萨德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竞选期间呢，文在寅呢曾经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现在呢，他的态度比较模糊。那么美中当然都是最关心这个议题。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萨德会不会因为文在寅而下马？
我再次同意高文健先生的关于这个就是大韩民国的安全问题。防止北韩入侵的问题，这是他的命根子。
嗯，
这个也是他民族主义的核心所在。我觉得是不可能。文在寅总统上任之后，他怎么样对美国有意见，或者要在策略上、在功力上、厉害上要侵华，他都不可能反对或撤出这个萨德导弹的这个部署，因为这个已经成了应对北韩入侵的侵略的最有力量的一个武器，把美国甚至把日本都拉进来了，集火的某种程度上会得罪中国。其实这个得罪鬼才知道，究竟会对中国有多大的实质性的这种影响。因此，这个文在寅总统，不管他多么左或者多么自由或者多么侵华，他不会在他的任期内，至少不会在短期内把这个萨德导弹的部署给他否定掉，因为这个涉及到所谓的美韩关系。文在寅总统给川普总统的这个致信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这是整个韩国外交的一个基石。
美韩关系，对，是韩国，
不仅是美国外交，也是韩国内政、韩国得以存在的几十年的一个国际性最有力量的保证。
嗯，
任何总统，包括文在寅总统在内，绝不可能把已经成为现实的萨德导弹事关韩国的这个生死攸关的这么一个 道德体系给他否决掉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当选以后，美国的这个很多学者确实有一些担心，觉得呢，因为文在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韩国人应该学会对美国说不。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他上台会如何改变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格局哈。实际上呢，他后来和川普通话，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他自己又说呢，美韩关系是韩国这个安全和外交的这个基石。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川普和文在寅会不会处得比较好？
现在我们无从判断。但是我可以知道一点，就是文在寅和他的团队究竟怎么看待整个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军的角色。可以说文在寅在这个问题上是对北朝鲜充分信任，而对美军不信任。我现在引用的都是文在寅自己的观点。他无视现在在韩国将近3万美军冒着北朝鲜核武器攻击的危险在保卫韩国。他提出来的说法是，只要美国不威胁北朝鲜，北朝鲜就不会攻击韩国。也就是说，他对美国的威胁反而看得更严重，而对北朝鲜充分信任。他的竞选顾问金元雄说得更加直白，他说萨德系统与韩国的利益没有一丁点关系，这句话是原话。
嗯，
所以正因为如此，文在寅早就表示布置萨德系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儿。那么今后他会怎么做？他的一个竞选操盘手叫宋永吉，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文在寅会暂停萨德系统。当然由于美军的坚持，我相信呢萨德系统不至于撤下来，但它的功能会降低。文在寅特别强调要让韩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么什么时候他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是对北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是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发生作用。如果是向北朝鲜磕头，当然只有韩国才会发挥更大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韩国打算磕头的时候，韩国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恰恰文在寅选择了这个方向，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欺软怕硬的姿态，就是说宽容对敌，高调强硬对友。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川普和文在寅未来合作的前景？
说文在寅写这本书对美国说不，当然没有问题，美国是民主国家，他写这本书不会惹麻烦，但是他不敢写一本书说对中国说不，或者对朝鲜说不，那他可能要吃大苦头了。说他很知道对民主国家可以说什么。那么文在寅这个他提出了对美，他上台之后呢，他先后跟川普总统、中国的习近平、日本的安倍都通了电话，看上去实现一个平衡外交。但是他的一系列，刚才小龙也讲到，他的一系列言论呢埋下了隐忧。我想如果说美韩关系的同盟，当然他也强调美韩关系的这个同盟啊是朝鲜安全和平的基石。我想他要记住，如果走向两个极端对韩国非常不利。一个极端就是他这个排斥美国，然后跟这个朝鲜亲善，小布什总统在10多年前提出了预言，当时就成真了。当时小布什就警告实行阳光政策的金大中和陆武铉两任总统，说你们这样做将导致朝鲜成为一个小而拥有核武国家，你们将为他铺平道路。结果果然如此，小布什的预言成真，韩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物资供应、开城工业园区，还有这个铁路直通等等，全部武装了这个金正日。金正日暗中疯狂的发展核武器，就在2016年首次实现核试爆，2009年第二次。当时的两个实现阳光政策的总统最后下场都很不妙，但韩国的总统下场大多不妙。那么金大中刚卸任第二年就郁郁而终，那么陆武铉卸任之后遭到腐败调查，从山上跳崖身亡。那么今天文在寅又上来了，那么这个极端已经是前面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说过一句话，说要求韩国和日本武装自卫，甚至拥核自卫，美国可能撤除对这些国家的保护。如果文在寅走得太远，让川普出路的话，川普撤走驻韩美军28,500人，甚至撤除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的话，让韩国独自面对朝鲜和面对中国，那我想文在寅才知道苦头。他向这个北朝鲜示好，他只会受尽恶诈，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最后是受到压倒一切的核威胁， 最后他肯定是黯然下台，而且结局不好，韩国被迫重新武装，韩国被迫的要么自我武装，要么把美国重新拉回来。我想这两条道路走下去都是文在寅自讨苦吃。
嗯，好的，再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文在寅哈主张这个阳光政策，刚才大家都提到，那么他一个重要的主张呢，就是恢复和朝鲜的这个直接和谈。那么您觉得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呢？金正恩是否会买账？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还没有谈到，请您谈谈您的分析。您就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文在寅这个上任会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一个负面的效应？
这条路当然这个走不通了，这个而且呢，主要就是金正恩呢也不会买账，因为朝核呢实际上是维持金家王朝的一个命根子，他绝不会放弃的。他如果一旦放弃的话，他的下场就如同萨达姆和这个卡扎菲一样，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所以呢，我刚才一开始说，我说文在寅有这个左派幼稚病呢，这个指的就是那个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文在寅在竞选中说的一些话呀，也不必这个太认真，因为的话呢，竞选语言这个东西很多是在放空炮。那么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形势比人强。实际上呢，文在寅的话呢，他是以40%的票这个当选。那么他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他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不可能允许他走得太远。
嗯，
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他想向美国说不，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呢，做起来难。
嗯，
而且呢，在国际上呢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哎，这个文在寅呢，他实际上对他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国内问题。而是的话呢，外交，他首先要处理跟这个美韩关系、中韩关系、日韩关系，当然最棘手的是处理跟朝鲜的这种那个关系。那么在处理这些所有的关系问题上呢，这个文在寅的回旋的余地很有限，因为韩国呢毕竟是一个小国，他夹在这个世界格局大国的这个格局里面呢，他回旋的余地非常小。因此呢，文在寅的话呢，他这个我觉得呢，这实际上是韩国的一种的悲哀。
嗯，
那么至于呢，文在寅对于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是正面是负面，我觉得是负面。他那个所谓的阳光政策，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与虎谋皮，另外呢，麻痹国际社会，拖住美国的手脚，实际上是为金正恩在争取时间。
嗯，好的，那么这个话题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呢就这个议题再做最后30秒钟的这个短评。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来总结一下，您对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更多的看法？
嗯，这个中韩建交1992年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25年了。中韩建交的背景是中国64大屠杀之后，中国政府内忧外患，国际上非常孤立，需要国际社会的某种程度的这种转环，所以中韩建交。但是这个中国和韩国之间呢，以前是交战的敌对双方，后来建交之后是出于地缘利害和这种策略上的需要。而韩国和美国的大韩民国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战略上的，那是制度上和安全上的这个互相的依存关系。尽管隔了一个太平洋，这个性质是完全两样的。如果韩国这个出现了内在的危机和外在的这个地缘的不安全性，我觉得韩国人民、韩国大韩民国这个政府和民族会仍然会站在美国一边，绝不会站在中国一边。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30秒时间。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商量了之后，最近陆续的采取各种措施，设法加强对朝鲜的国际制裁，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逼使朝鲜坐下来谈判，放弃核武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朝鲜这个新左派总统上任以后，摆出了一副对美国说不，而是对北朝鲜独裁者说好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姿态现在最大的得益者是金正恩，
嗯，
他明显的面临的压力开始减小，有可能这一轮国际制裁的效果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危机将会随着北朝鲜进一步核试验再次升级。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将在不久的将来因为这个现在当选的韩国总统而出现更大的爆炸性局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三十秒。
就在朝鲜暴君金正恩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出现了大恩人，就是文在寅。文在寅极可能这个拯救金正恩，重演农夫与蛇、动物先生与狼的这个悲剧。历史总是一个轮回，上一次的阳光政策导致这个北朝鲜这个核武装，那么新的阳光政策又会导致什么？我想文在寅他会等着这个结果。我想说的是，当大量的经济援助到达北朝鲜的时候，金正恩的安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安排给他的这个享乐，花天酒地的享乐；第二个安排是先军政策，安排给他的军队；然后是这个核武啊，这个导弹的计划。而给民众，给朝鲜民众得到的实惠非常少，而且朝鲜民众得到了之后，不知道是北韩给的援，韩国给的援助，或者中国来的进贡，是金正恩政权被宣传成他们的太阳，金正恩这个父亲给他们的恩惠，所以文在寅或朝鲜的这些韩国这些左派完全不了解独裁国家的运行，只会是饱受恶诈、上当受骗，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最后是以失败收场，叫做什么呢？这个肉包子打狗啊，有去不回。
好的，高文谦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我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我希望那个文在寅呢不要重蹈金大中的覆辙。啊，不要犯左派幼稚病，我希望文在寅好自为之，为韩国民众谋取真正的福祉和安全。
嗯，好的，有关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